啊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神啊！那又到了十二月了，就是圣诞节最一年最棒的一个月份啊。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活动，那尤其在这个晚上啊，我们要去这个 St. Mary 教堂啊，有这个 Christmas Carol 啊，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一起来参加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主，你在今天下午召聚的众弟兄姐妹啊，一起来到教堂，我们一起要来学习，要来领受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，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啊听到主你的话语，我们心中就被激励，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。我们有时候常常被我们的肉体来辖制，求圣灵常常激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单单仰望耶稣，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全然仰望给主，能够一生来荣耀主你的名。求主你现在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一个主题，叫做认识自己。上周吴翔牧师讲的是马可第六章，我今天选到的第九章。早上我去荣耀堂，微亮传道讲的是第一章，他讲的是赶鬼，我这个也是赶鬼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马可福音啊。好，那么一开始呢，大家一开始就看到了我们有一个团体照。通常呢，当我们看到一张团体照的时候，你首先你会找谁？我相信你找的一定是谁，一定是找自己嘛。看看我自己拍照的时候呢，我眼睛有没有闭起来，或者是说我拍的好不好看。所以我们人啊，人在潜意识里头，我们其实很看重我们自己的啊。有一个人呢，他不断的搬家，因为他每一次呢，每搬到一个新家住一阵子以后，他就发现，哎，这个房子里头有一个味道，哎，这房子的味道我受不了，所以他就去跟房东呢去争吵，哎，你这个房子有问题啊，怎么会有个怪味呢？所以房东想，我房子没有问题啊，无法解决，搬家。那这个人就这样一直搬，一直搬，他也觉得很困扰，所以他就找到一个朋友来聊这个话题。那朋友就最后呢，朋友直截了当对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你怎么搬都没有用的啦，因为那个味道就是你自己身上的味道，不是房子的味道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些人呢会不断的去埋怨别人的过失，其实呢他在指责别人的缺点的时候，他们总是觉得这个周遭的人怎么老是爱跟我作对啊。其实他真正的问题是在谁身上？是在自己的身上，自己才有问题。但是这样的人常常就会不认识自己，他看不清楚原来别人没有问题，是我自己有问题。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认识自己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，那么我们就不会悔改。你不是罪人，你怎么会悔改呢？我曾经碰过一个基督徒，很多年以前受洗的基督徒。有一次我们在不然 哪个地方来的的一个会友，我不知道，有一天就到达了邦都拉的埃加贝。有一次我们在谈这个福音班，我说每个人都是罪人，这个姐妹举手了，我不是罪人，她已经受洗了，我不是罪人，你们才是罪人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到底你在哪里上这个福音班的？那因此呢，我们就可以相信这样的人不认识自己。当你不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你不会悔改，你怎么能够得救？所以认识自己很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追求、很敬虔、很爱主的基督徒，我可以这样看我自己， 我相信上帝一定喜欢我。但事实上呢，神怎么看我们？不是像我们自己看自己这样啊。上帝看我，也许哦，我是一个这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。但是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啊，我们老是不认识我们自己，上帝怎么会喜欢我们？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们就要来看一群不认识自己的人。那我们自己在哪里？也许我们就在这一群不认识的人的当中，我们也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。那么因此呢，要怎么样能够得救呢？要怎么样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呢？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一个。所以一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马可九章，我们要读14到29节。我们请一起读吧，一起来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
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，
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，就跑上去问他的安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他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，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耶稣说，唉，不幸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他们就带了他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地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，要灭他。
你若能什么，
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你们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
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妇鬼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，就出来了。
孩子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。
但耶稣拉着他的手，抱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。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，你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？
耶稣说，非用祷告，这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感谢主，这是今天主耶稣要对我们说的话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大家读过了就应该很清楚，它是一段赶鬼的过程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那么这段经文的前面啊，就是有一段经文谈到主耶稣登山变相啊。那么在登山变相的记载里头呢，主耶稣是带着彼得、雅各跟约翰到了山顶上。那在这个山顶上呢，门徒看见了主耶稣的荣光，而且呢，他们看见耶稣的荣光的时候，同时也看见了先知以利亚跟摩西。门徒啊，感觉好像上了天堂一样。那个时候彼得很开心啊，彼得就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搭三个棚子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给摩西，一个给以利亚，我们就留在这个山上，不要下去吧。其实彼得说了这一段话，其实是一段不太得体的话。因为呢，彼得在这个地方，首先啊， 彼得就把耶稣、摩西跟以利亚划等号了，好像这三个人地位是平等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然后呢，他说我们盖三座棚子，盖三座棚子，如果用现在的角度来讲，就盖三个教堂啊，你们一个人负责一看守一间教堂。所以其实呢，彼得说这段话很不得体，彼得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完全不知道。那么在山顶上呢，有一个无知的彼得，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那在山底下呢，刚才读的经文说底下也有一群无知的人正在争论。那他们争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在那边争论呢？因为底下的一群人很多都是不认识神的，所以他们在那边争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从三方面来看这段经文。我们要为什么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？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就是一个不信的时代。这个是耶稣对他们的评价，不信的时代。一个不信的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？一个没有能力的时代。那么一看，我们看那个经文里头，在山底下很多人在争论，山上有一个无知的彼得，山底下有一群无知的人。这无知的人有哪些人呢？你看，有文士，有门徒，还有许多的人。那文士是谁？文士是一种，是一个非常熟悉律法，而且呢，自认非常敬虔爱神的人，可是他们却是专门逼迫基督徒的人。文士，他们自认很有学问的。那门徒呢？门徒为什么在那边争论呢？门徒以为自己有能力可以赶鬼，可是却做不到。门徒也在当中，没有能力，赶不出来，那个鬼赶不出来。那么在场还有很多的群众，这是看好戏的。那这个群众，我们现在说这叫吃瓜的群众，他们只是在那边品头论足，在那边批评。有谁真正关心那一位被鬼附的孩子？没有的。他们只是把这个拿来当作一个话题，在那边笑，也没有人去关心那一个心中非常焦急的父亲。在1999年，等于25年前差不多了啊，有两个心理学家，那一个叫做达宁，一个叫克鲁格啊。那这两个心理学家呢，他们做了一个研究，他们做了一份的问卷，然后去随机的采访了很多的人，然后回来又把他们打打分数。结果呢，他们发现了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就是那一些啊分数最低的人，往往都是信心满满，以为我分数最高的人，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他们就结论了一个，也做了一个结论，叫做达克效应，就是什么？越无知的人越自信，越爱表现。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所谓这种越无知的人越自信，越爱表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如果去观察我们周遭的人，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发现这样的人。那也许如果没发现的话，是不是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？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自己是不是这种无知但是很有自信的人？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这位父亲，这个父亲呢，他看见他的孩子被鬼附身了，那么他去求别人帮忙，拜托拜托拜托，你们医治我的孩子。但是呢，没有人可以帮忙，一群人在山底下这边吵来吵去，文士没有办法赶鬼，门徒也赶不了鬼，一群众人吃瓜群众更是没有人可以赶鬼。所以无能为力，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无能为力，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 在古代的人，圣经记载的这些古代的人，他们就被鬼辖制，不能够自主。那现代的人呢，我们倒是不常听到被鬼辖制，但是我们却有更多的瑕疵，有的人被药物瑕疵，有的人被酒瘾瑕疵，那年轻人呢 忙着在玩 game， 把所有的时间金钱都耗在那个玩 game 上面，每天玩到三更半夜，有的时候把这个钱都拿去买那个 game 里头那些宝物啊，没钱怎么办？没钱，有时候去抢钱，所以人都活在这种虚幻的世界当中，很难自拔。那还有一个对很多人都是瑕疵的，就是什么？手机，手机也是一个瑕疵。我们常常看见在餐桌上面，每个人其实是各拿一只手机的，各拿一把手机。那过马路的时候呢，低头看着手机，看得好危险。我常常看见那些学生啊，过那个斑马线啊，看着手机这样低头过去的，说不定手上拿了个手机啊，这边还戴了一个耳机啊，那就跟一个盲人瞎马一样啊。但是他就是这样过去。现在的人都以为我能够克制我这样的一个瘾，结果每个人都失败。我们也看见这种小孩啊，小孩在哭闹在吵的时候，父母亲第一动是什么？把这手机塞给孩子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塞给他，你就拿不回来了。你把他手机拿给他，你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，他就被手机抓住了。所以你要把手机拿给一个小朋友之前，要三思三思三思。那有的孩，有的父母亲呢，看着自己的孩子偏行几路，但是没有办法解决。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啊，都想躲起来眼不见为净啊，但是呢可以吗？办不到的啊。所以无能为力啊，无能为力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全社会共同的问题，没有人可以幸免，只是每个人发生的层面不一样而已啊。你在某些层面你都是无能为力的，所以我们认识自己的第一步，你就是要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。那为什么我们是无能为力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不信神，所以我们无能为力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自己思想看看，在哪一些事情上我们真的是有力使不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？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认识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。接着我们要来了解的是，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，人都是缺乏信心的。那耶稣呢，来到了这个人群的当中，耶稣一下子就指出了你们为什么无能为力。耶稣一句话就打中了这个核心。耶稣说，不信的时代，因为你们就是不信的时代，你们不相信上帝能够成就，你们不想依靠上帝的大能，你们只想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赶鬼，结果鬼赶不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在责备这个门徒的时候，他不是对门徒说的，他是这个不信的时代，这个对象是对现场的每一个人说的。耶稣今天这句话也临到我们教堂当中的当中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这句话打到了，我们都属于不信的时代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。那么在旧约时代，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显了什么神迹？上帝呢，一路上就分开红海，用云柱用火柱来带领他们。以色列人信神吗？没有的，他们还要去拜偶像啊。这是旧约时代的人不信神，就是因为他们老是不信神，后来亡国两次嘛。到了新约时代，耶稣有神迹给他们看吗？ 耶稣医治瞎子，医治了聋子，赶鬼，五饼二鱼，经历了这些神迹的人信不信耶稣？不信的，法利赛人都看见了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告诉我们神迹不能够构成你的信仰，你不能够把你的信仰建立在神迹上面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想，为什么我们在一个困难的当中老是过不去？我已经不断的祷告，为什么这一个关我就是过不去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圣经里头说的，我们凡事都能？保罗说嘛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保罗做得到，为什么在我身上说不定我祷告的比保罗还勤快，为什么就我身上没有像保罗这样？耶稣啊，他就一声的叹息，这个叹息就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。因为啊，我们不信，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总是以为我自己很行，我靠着我自己就可以了。所以当我们口里说，我们口中说我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相信吗？也许要打个问号，也许要打个问号，我不见得真的相信。那我的生命的转变呢？圣经说，你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就必得救，必得救，你的生命就得到扭转。问题是我口里承认，我心里不见得真的相信。所以这个得救与否就变成我理论上得救了，理论上我得救了，实际上说不定我没有得救啊。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一个瞎眼的，我们受洗以后眼睛就张开了吗？我看也是未必，也许我们受洗以后还是瞎眼的。我们虽然说相信，我相信，但是呢我信不足。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很敬虔，上帝怎么看我们？上帝也许看我们是不冷不热啊，是不冷不热。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真的相信，以至于啊我们很难有真正的喜乐，我们也常常会感觉不安，我们没有平安啊。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强调说啊，人一定要有信仰。这个没有信仰的人啊，就好像一条船啊在大海上没有方向。他说信仰非常重要，哇，说的头头是道啊。有大家在微信里头传啊，也有人传到我这里来，我也看了啊。所以信仰非常重要啊，你的有了信仰你才有方向。那这篇文章呢很多人按赞，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文章只说了一半，这个文章只说了一半。耶稣说我们是不信的世代，这个信是指什么？是一般的信仰吗？还是一个特别的信仰？这个信是信什么？信指的是你要信那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你要信那一位上帝。如果今天我们有信仰，但是我们相信的不是那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啊，就是被耶稣归类为不信的时代。你就是不信，你就是不信。所以信仰很重要，你只说了一半啊，因为你没有把那一半该说出来，信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这才是真正的信仰。那也许有人又会说，基督教其实很狭义，都不能够接纳别人。为什么人家的那个啊，你说拜佛教的、拜道教的，那个供桌上面看你要拜几尊菩萨都可以，但是我们呢，我们却只有一个神，只有一位神，三位一体的神。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桌子上啊，不能够摆上菩萨啊，像人家可以摆什么都可以啊？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狭义？这是有人问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你怎么回答？其实很多种信仰，很多宗教，我相信很多人信嘛，但是这么多的宗教里头，只有基督教能够带来救恩， 只有主耶稣能够带来救恩。我们世界上的很多种信仰，也许这些信仰能够提高人的道德的层次，能够提高道德层次，但是不能够带来救恩。没有救恩啊，只有主耶稣能够带给我们救恩，能够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标榜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因为只有他能够带给我们永生，带给我们救恩。所以今天的社会呢，以为的是什么？人只要有信仰就可以，但是信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但是这个就是属于没有能力的不信的时代，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神，我们就活在一个不信的时代当中。这两节经文就提到了孩子的父亲跟主耶稣的对话。在22节里头啊，孩子的父亲对耶稣说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把它读清楚，你若能做什么，请你帮助我们。这个孩子的父亲信心够吗？你仔细读那个文字就知道，他也怀疑啊。他这个父亲其实是对主耶稣说，你的门徒我去找他们来赶鬼，他们不行，他们赶不出来，那你是他们的师父，你行吗？我也不知道你行不行啊，你行吗？如果你行啊，请你帮助我们。这个是22节父亲问的，一个不太有信心的父亲。那23节呢，耶稣怎么回答他？耶稣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多能。耶稣讲得更清楚，他说不是我行不行啊，而是你信不信，重点是你信不信，而不是我行不行。主耶稣把一个医治的问题啊，转到人对上帝的信心上面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解决问题呢，我们不是在找人帮忙，找人帮忙未必有效。你有一个问题要怎么解决，你不一定要找人帮忙。所以问题是在于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。信这个字呢，说明的是人跟上帝的关系啊。所以使徒保罗说啊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所以人跟神的关系是人能力的来源。你的能力的来源在哪里？在于你信不信这位上帝。你信了，你就有能力。孩子能不能够得到医治？孩子能不能够得到医治？这个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这位父亲的信心。这个才是重点，是父亲对神的信心。有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，在这个民风很淳朴的小镇呢，有一天啊，突然间在这个马路上开了一家色情酒店，一个专门在做色情的。那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呢，哇，赶快敲锣打鼓，我们要赶快祷告祷告祷告，通宵祷告，禁食祷告，主啊主啊主啊，求你烧毁这一家色情罪恶的酒店。结果呢，几天以后，这家酒店啊，被这个雷电劈中，真的被火烧掉了。那被火烧掉以后呢，这个酒店的店主啊，一听到，哦，我听说是教会的人祷告所带来的后果，所以他一状告到法院去，教会要赔偿我，因为你们祷告，所以我的酒店被烧掉。那教会也不甘示弱啊，所以就赶快聘了一位律师啊，出庭来辩护。一阵子的审判以后，法官结论说，这个真正的问题在于酒店的店主相信祷告把他的房子烧掉了，教会不相信，教会不相信那个祷告能够把他的房子烧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写照。我们恳切的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 但是我们有把握事情能成就吗？没把握，我们也没把握，我们担心上帝做不了，有时候我们还要自己去帮点忙。在第二十四节，孩子的父亲就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问题，我们有信心，但是我们信心不足，我们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十九节啊，耶稣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不能够医治啊。我们要把人带到上帝，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主耶稣才能够医治，才能够安慰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周遭有这样被辖制的人，靠我们自己不行的，你要把他带到教会来，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因为只有耶稣能够医治他们。所以耶稣说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人，耶稣说我们是缺乏信心的人，但是我们不这样以为啊，我们以为我们有能力啊，我们以为我们有信心啊，我们就是一群不认识自己的人。接着呢，我们谈到的下一个就是我们是所谓的，耶稣说我们是自以为义的人。当这个门徒要出外传道的时候，门徒要出去传道的时候，耶稣就给他们权柄，让他们能够赶鬼，能够让他们能够医治。其实他们也做得很好，你看这个十三节说他们又赶出许多的鬼，他们都做得很好，都能够把鬼给赶出来。可是为什么在赶这个被鬼所附啊，这个孩子被鬼附的这个事情上面，为什么这一次的鬼赶不出来？以前都赶得出来啊，为什么这一次这么特别赶不出来？其实人能不能赶鬼，人不能赶鬼很正常，人不能赶鬼很正常，因为赶鬼呢是上帝的大能，我们本来就不能够赶鬼啊，人能够把鬼赶出去啊，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行，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来赶鬼。但是当人离开了耶稣基督，当人离开神不依靠神的时候，你那个鬼赶得出来吗？你确定是赶不出来，确定要失败。所以门徒呢，一开始他去赶了一些的鬼，然后呢他们就渐渐的，哎，这个也可以，哎，这个也可以，哎，好像我就可以了。他们就忘记了这个能力的来源是耶稣啊，是上帝啊，他们以为自己就可以了，所以他们过于自信，这一次他就赶不出来了。所以门徒问自己，门徒问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鬼赶出去？为什么我不能够把鬼赶出去？哇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因为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是不行的，所以当我们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不行，你就能够开始进入到你能够认识你自己。原来你以为自己，原来我们以为自己都凡事都能，我靠自己，我的考试就及格了，靠自己啊，我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。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我问自己说为什么我做不到，那这个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一个好的起点。当先知以利亚，哦，我们把这两节经文读一次好了，路加九章五十四、五十五节，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这个问题，这个经文的背景，他提到就是先知以利亚在面对巴利的先知的时候，以利亚祷告神啊，你从天上降下火来，结果呢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把巴利的先知全烧光了。但是约翰也这样祷告啊，但是却没有火下来。为 为什么以利亚祷告的时候有火下，约翰祷告就没有下来？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的心如何你并不知道，自以为意。我们总是希望每个人都听我的，在家里我最大，什么事情都是按着我说的做，自以为意，我是家里的中心。那因此呢，自以为意会让人变得自大。讲这句话的人是约翰。你看，你要我们吩咐，我们可以吩咐，我们可以吩咐圣灵降火下来。所以约翰以为自己可以操控圣灵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主耶稣说，你要注意你的服事动机是什么，你的服事动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事，我们有没有去顾念过我们服事的对象？我们有没有想说，我今天做这些服事，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对象？或者是说，我们这些事情，我们只是觉得，哎呀，我做完了吧？你看，我很棒，所以只是想荣耀自己。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服事动机。英国有一位首相，他就职的时候，很多人不断的恭喜他，恭喜恭喜恭喜，你今天当了英国最有权力的人，是首相。结果呢，这位刚就职的首相就对着这群人说，我要的不是你们对我的恭贺恭喜，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我要的是你们为我的祷告。因为呢，过度的恭贺过度的恭喜会让人迷失自己，就变得自大，忘了自己是谁。我要的是你们用祷告来托住我，让我有能力走在神的道路的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总是以为别人有问题，不是我有问题啊。所以主耶稣责备，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，唯一要解决人不认识自己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？认识上帝，去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上帝。所以要怎么办呢？要求主来帮助，让神来帮助我们可以认识。这个经文里头呢，就讲到耶稣去问这个父亲，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现象呢？这些流沫的现象啊，或者是在地上摔来摔去啊。父亲说啊，孩子从小就被鬼附，鬼呢捉弄孩子，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而且这个鬼呢老是把这个孩子扔在火里，扔在水里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父亲看见自己的孩子每天过这样的日子，如果你是这么样的一位父亲，你看了心中感觉什么？我相信我们看得很痛，我们看得很痛，我们一定这样想啊，巴不得这些痛苦都临到我身上，不要在孩子的身上。这个父亲就带着这个孩子四处的去求医治，听到哪个地方啊，这里有个名医，就赶快带去啊，这里有一个很棒的医生，就赶快带去。但是呢，一次一次都失望。当他听到说耶稣的门徒可以赶鬼，哇，他一定是欢天喜地，赶快赶快赶快，好多人都得了医治了，我的孩子一定也可以。他就赶快把孩子带去，结果呢，想不到门徒也无能为力啊。那么这些数不清一次一次一次的失望，会不会把这父亲击倒？会的，会把这父亲击倒。其实这个故事里头啊，这一段经文的记载，孩子需要被医治，另外一位更需要被医治的是谁？是这位父亲。这位父亲更需要得到医治。这位父亲在耶稣的面前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 其实中文圣经看不出什么来，中文圣经说历史喊着说，就这样。但是英文圣经可以让你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的状况，你看见英文圣经写出它是 cry out， 它是哭求，它是在那边大哭，主啊， 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不知道怎么帮助我的孩子，他只能用哭的方式来向耶稣求帮忙，神啊，你帮助我们。这个就是心灵跟诚实的起点，心灵诚实敬拜神的起点。当我们面对很多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样？哭求。当我自己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位父亲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最后他在上帝的面前哭求，我自己一面写一面掉眼泪，我写不下去啊，因为那个场景实在是很感动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常常为了一些事情会谴责我们自己，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很紧张，我们跟孩子冲突，也许我们在彼此说话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疏忽了一些什么，我们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，我们说了一些不应当说的话，做了一些不应当做的事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常常就这样想啊，今天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自己，我当时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我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？我当时是不是疏忽了照顾我的孩子，如今他们变成这样子？所以我们老是会对着我们自己，英文说啊 question ourselves， question myself， 我们谴责我们自己。这一位父亲，他看到孩子无法得到医治，他看到孩子每天在受这么多的苦痛，他心中一定很痛，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，结果今天这些事情就报应在孩子的身上，是不是因为我？这个父亲很难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的，神告诉我们，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哭求，求神赦免我们，求神释放我们，我们要放过我们自己，不要每天的谴责我们自己。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神，神一定会看顾。在创世纪里头记载到约瑟被出卖的时候，约瑟被出卖的时候，雅各呢，他父亲雅各看到了一件约瑟染着啊血的衣服啊，他很悲伤地说，一定是野兽把他吃了，约瑟已经被撕碎了。雅各呢，他就撕碎衣服，腰间围起麻布，他为了他的儿子约瑟哀伤了很多天，他的其他的孩子都安慰他，他不接受安慰的，他说啊，我一定要悲悲哀哀下阴间去，到我儿子那里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们担心这个，我们忧虑那一个，甚至我们哀哭流泪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？但是我们的神，记得哦，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，神如果不应许的话，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。雅各呢，雅各以为他已经失去的儿子，结果那个儿子是怎么样？他以为他已经失去了，他以为那个儿子已经死了，那个儿子在埃及做宰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近有哪些事情让我们觉得担心害怕？我们要学习放过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。我们常常发现人会自己吓自己，如果你真的有面对这种很痛苦的时候、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哭求，他一定会看顾。在29节耶稣说，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赶不出来。为什么门徒以前赶鬼可以成功，为什么这一次就赶不出来？耶稣就指出了他们的问题，因为你们没有祷告，没有祷告，没有跟神连接，你们就没有那个从神而来的力量，你们就胜不过那一个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把这个问题再讲得更细致一点，那只有祷告就可以把鬼给赶出来吗？只有祷告？主耶稣说非用祷告不能成功。其实耶稣真正强调的当然是祷告，但是更重要的背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是信靠。你要信靠上帝，一个属灵的人啊，一定会明白能力的来源不是我自己，能力的来源是上帝。而且这个能力的来源啊，这种属灵的能力啊，不是来自于啊我一时感动啊就有了，你只感动一次那你就有很大的属灵能力，不可能的。他是要持续的，你要付代价的来跟随耶稣，你那个属灵的生命才能够被建立。圣经里头说参孙这个人非常强壮，对吧？很强壮，力大无穷，所向无敌。可是他最后呢，力大无穷，所向无敌，最后却是怎么样？一败涂地。这样的人一败涂地，为什么？他以为力量的来源在于他自己。当他的头发被剪掉的时候，神就离开了，他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。神离开他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。但是感恩的是，这头发被剪掉还会长出来，神没有离弃他，神没有放弃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因为骄傲而跌倒的时候，像三孙一样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神依然使用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在29节呢，他其实说的是能力的来源是神，借着祷告来跟神支取能力。你要完全相信你自己不行，神才行。我们常常说一句话，我们已经说到变成口头禅了，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，这句话我们朗朗上口。那这句话有问题吗？这句话其实也有一点问题的，因为呢，这一句话就把祷告跟能力啊划等号了。你多祷告你就多有能力啊，少祷告你就少有能力，祷告跟能力划等号了，变成怎么样？人可以借着祷告来操控那个能力，因为你多祷告你就多有能力嘛。其实人不能够借着祷告来控制神，神他有他的主权。所以祷告的真理并不在于说啊，我祷告，我祷告时间多长多长多长，也不在于说我用什么方式来祷告。他真正强调的是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的背后你是不是信靠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说啊，非用祷告不能够把鬼赶出来。耶稣说的是要提醒门徒，你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你不要再依靠自己的方式，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要单单依靠上帝的大能，这个鬼才能够赶得出来。前面我们说到有一个人一再一再的搬家，他无法容忍的是一个怪异的味道。其实那个味道是哪里来的？是他自己身上的味道，但是他却以为是房子的味道，他不认识他自己。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也是不认识自己的人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却以为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却以为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， 但是我们却以为我们很敬虔爱主。今天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软弱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自己看不见，神看得见。我们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就是为了要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啊，让我们能够恢复那个神尊贵的儿女的一个地位。所以认识自己就要从哪里开始？认识神开始。主耶稣告诉我们两个诫命，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第二个呢，要爱人如己。这两个诫命帮助我们认识上帝，这两个诫命更帮助我们认识自己。当你开始实践这两个诫命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自己原来有多少问题。我爱人如己，我爱不下去啊！你叫我尽心尽力爱神，我也爱不下去。我礼拜天我要去玩，我没有时间来教会。你叫我做这么多服事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当我们去实践这两个大诫命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有多糟糕。所以感谢神，借着今天的经文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，让我们一生都能够活在上帝的心意中。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，认识你真好。
是你真好，只愿分分秒秒在你慈爱里
谢赞美你。是的主，就像这一首诗歌说的，认识你真好。是的主，只有认识你，认识耶和华，我们才能够有那个智慧，能够认识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我们都是一群自以为义的人，我们以为自己很行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，结果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的过犯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靠着祷告，靠着信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哭求。是的主，当我们呼求我们的神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必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能够从我们的心里开始认罪悔改，离弃我们这个肉体的软弱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话语，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坚定，让我们可以靠着真理，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我们能够站立得住，我们也能够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让他们能够得医治，能够早日的认识神。主，我们求你继续来带领爱加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都能够从今天开始真正的认识耶稣，真正的来顺服神，让我们成为蒙神悦纳的人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